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上最后一章第31章，这好像是扫罗时代的一个结束，好像让我们从这一个整个扫罗的被人要求，虽然不是神的心意，却也是在神许可允许的情况之下立为王，一直到最后的结局，他整个扫罗的一切结束，死的悲惨，失败的彻底的一段历史。其实每个人人生也只不过是一段历史，在我们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我们神给我们漫长的一段岁月，让我们遇到了许多的事情。我在想，扫罗真正若是肯悔改，上帝给他多少次的机会，至少大卫就有2次可以杀他，大卫没有杀他。就说今天我们常常当，就算我们不是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但是也是在神许可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失败的这么的惨。因为今天的这幅31章的这幅图画给我们讲到什么，一个是外邦人非利士人，一个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到最后何进怎么会到一个情况，扫罗就是神的百姓，由耶和华真神成为他们神的这群百姓，失败到这么的惨。扫罗的军装摆在他们大衮庙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扫罗的失败让外邦人的偶像得着了荣耀，有点这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不要迷信，说是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怎么样，不，我们的神跟一般的父母不一样，什么拉里头儿子自己好，自己儿女再错也要这个死死的这个挺他们，我们的神不是，他有爱是不错，他用牺牲他自己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拯救的爱表现到极致，但是他的百姓犯罪软弱失败跌倒，神的公义也在那地方彰显。我在归纳几点，我不晓得，或许我读了圣经一个，就别人要拥戴我做王，我绝对不要，我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在明知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在神许可的里面他也就接了，绝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一个人没有地位的时候他就是一种人了嘛，一有地位以后，意思就是说当有了地位有了钱财，他从前没有能力做的，从前不敢做的，以后都敢做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扫罗种下的一个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怎么样呢，他接受了一个并不是神的心意，只是神许可，好吧，你们既然要，好吧，这样的一种的做以色列的王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呢？他从前是谦卑的，他从前是知道，哎呀，我们他从前知道他们这个支派又是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比较幼小的，他又是在他们支派当中比较软弱的一个家族，他刚刚开始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等到他拿起了这样一个人要赋予他的，在人世间跟周边列国外邦人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结构系统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一挑担起来，怎么样呢，他慢慢开始变了，他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他唯一不敢做的就是哥利亚骂阵的时候他不敢出去打仗，他对神的百姓他有什么不敢的，大卫错在哪里，他居然敢这样的追杀逼迫他，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让我们慎思，我 我们好好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好好成为一个跟随神的百姓。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逃避；不是神的心意，只是神的许可，我们要谨慎。不是什么菜饭都可以吃的，不是什么地位都可以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去羡慕一些人给你的地位，却又不是在神心意里面的。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扫罗慢慢在变，他不知道，是不是？扫罗慢慢在变，他不知道。刚刚开始是逼迫大卫，以后慢慢是逼迫收容大卫的。哇，一个城里面的祭司85个人，一家统统被他杀死。哎，就扫罗他是在变本加厉的往着一个神更不喜悦的方向在走，因为他有了权力，因为他有了地位，以至于做出一些事情神越来越不喜悦，他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每况愈下堕落，还在那个地方要抓住那个东西不放，结果越错越离谱，越错越离谱，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是把别人可以这样软弱对待我，我也可以软弱，不是人家可以软弱就可以成为我也可以这样软弱的理由。而我们只有一个看重我们的神，更何况扫罗很过分，大卫没有任何的错。哎，是被人这样，很多的事情显明我们人性里面的那一种不愿意悔改的光景，以至于就离神越来越远，到最后的一个地步，他不悔改到最后的地步很明显了，他真的自己也感觉神离他很远，他要去哪里寻找这位神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寻找这位神呢？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一直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很轻易的跟神只是降低标准要求，神你许可的我就要，因为但是怎么样呢？慢慢在这样一个路上在越来越远离神了，也不自觉也不悔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一个真正的现象变成什么？到最后一个真正的现象变成说，他用任何人教他的方法仍然在那边做，他也祷告，他也读经，他也什么都做，但是怎么样呢？好像神一点都没有回应，没有理他。然后再到最后呢，再到最后就是他被不是信靠耶和华神的外邦人这个世俗这个世界所彻底的打垮，这就是扫罗的一生。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荣耀神，我们应该是真的让神因着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能够让主的名高举，被人家这个看见。但是今天呢，今天你看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到最后是被这个世俗被这个世界完全的打垮，就这是扫罗到今天的这一生给我们看见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神的心意一动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就能感受吗？扫罗还是照样做他的王，他还是要带领这些百姓，有仇敌来他也倒也照样带着去吃饭，他什么他日常生活还是一样的做，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神已经没有与他同在了，他所做的他自己要负责。我觉得我现在年纪慢慢大，我觉得最宝贝的是我们为神，我们跟随神以后的一切神负我们的责。一个是我们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没有神，我们做的事情跟神无关，神在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嘴巴里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所做的根本跟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意的连结，对不对？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是为神做这个做那个，是不是？但到最后怎么那个结果是我们自己负责，神也没有出手，神也没有说话，神也没有任何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像扫罗一样这样属灵光景的里面。我们要警觉， 我们要愿意悔改，不是说别人不悔改我也不悔改，不不，悔改跟别人无关，是我们在神面前什么地方远离神，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要从那个失落的地方悔改，重新再站起来。你看扫罗到最后，他知道死在外邦人的手中，外邦人来杀了他，是不是啊？他不甘心，怎么样呢？他到最后只能够自己伏在拿兵器的少年人的兵器上，少年人也不晓得怎么来杀他的组织。真的求主怜悯，到最后我发现，一个人到最后软弱到最后，他是自己伤害自己。但是那个结果怎么样呢？确实让外邦人，让这个，让这个，法利士，这个对不起，是让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好像大获全胜，在他们的偶像庙里面，在他们的这个四境全地来炫耀神的百姓被他们打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周围，你看看到多少的地方不信主的外邦人在笑话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笑话我们，难道神不丢脸吗？难道神不难过吗？不，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宁愿忍受外邦人的羞辱，让耶和华的名受到羞辱，他也不出手呢？因为要给后来世代像扫罗一样这样的我们做一个警戒。所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教训、警戒、督责，不然我们怎么会有一天当我们像扫罗一样的时候，那面镜子在哪里呢？那面镜子就是在这个沙漠记上第三十一章。我们回过头去好好去思想扫罗的一生，我们到底在扫罗的人生阶段里面呢，还是在正要被神兴起使用的大卫的人生经历的当中呢？这第二点，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基比亚人，基利亚比人。刚才大妈在提醒说，其实在沙漠记上第十一章讲到基利亚比人，他们去跟人家求和也不行，等于是投降了，你要怎么样对待我们都听你话都还不行，人家说你真表现你的诚意的话，把你眼睛统统挖出来。这个基利亚比人到最后没有办法怎么样了。扫罗那个时候才被膏，但是还不是以色列的王。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到扫罗那边，扫罗心里面就好像有火烧起来，神的灵感动他怎么样呢？他就为了基利亚比人怎么样？就去为他们征战，到最后解救了基列亚比人。我记得在扫罗完全失败，自己伏在自己的这个兵刃的上面死了以后，而且死的结果让非利士人这样的欢喜快乐，这个在他们的庙里面把他们的军装，是不是把他们的尸首钉在墙上，好像像神示威一样，像以色列神的百姓示威一样。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居然记载了基列亚比的居民怎么样感念扫罗，冒着性命的危险把扫罗的尸身从城墙上拿下来的这一段，什么意思？我在思想，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神也可以不要漠视感动这一个写《沙漠记》上的作者把这一段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呢？那意思就是说，扫罗虽然这样最终的结局是失败，但是呢，他真正为神为神的百姓所做的事，神也纪念。今天我们人常常很可惜的，我们不像基列亚比人一样，扫罗再怎么样的怎么样，追杀大卫也好，以后怎么样变本加厉，恶魔也会降在身上也好，他也 不知道自己堕落的光景，也不肯悔改也好，这是扫罗的事。但是基列雅比人对扫罗曾经坐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没有忘记，他们都没有忘记，神会忘记吗？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人是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怎么样？他从前做过神纪念的事都一笔勾销。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激励的意思，就是说真的点点滴滴灭亡是我们自己要灭亡，灭亡是我们不肯悔改，神的恩典慈爱永远在那个地方，而我们为神所做的点点滴滴神也都记得。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有做了什么单单纯纯的事，不顾自己的利益得失，为了神，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百姓所做的而值得神纪念的是什么呢？我们请低头祷告。